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约翰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又一次按时收听《启示录14章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播送的。今天是《启示录14章的第11讲。在上一讲里，我们查考了《启示录9章6节。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他们愿意借着救恩求得基督里的死，可是死却远避他们。神的救恩将不会被寻见了。对于真信徒来说，这是一件很伤心的事情。以前我们这么蒙福，欢喜承担主托付我们的工作，成为神之道和恩典福音的使者。我们曾喜欢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现在，有许多神的子民相信救恩结束了。他们中的一些人过去曾乘坐旅行拖车宣扬2011年5月21日审判日。他们奉献出许多时间，天天出去传福音。有一些人去国外短宣，我认识这些积极传福音的人。他们喜爱分享福音，喜欢分享像神爱你吗和别的一些福音单章。这些单章恳求人趁神还发怜悯的时候向神呼求怜悯。他们这些人不是一夜之间忽然变得冷酷无情，他们不是不愿意重新回到救恩的日子，不是他们不希望人们再有盼望得救的机会。这些还没有得救的人，可能是他们自己的家人，甚至是自己的孩子。然而，神的儿女知道，这是不可能的。拯救的时候已经过去了。圣经允许的唯一的盼望就是神在关闭天国的门之前 在众教会外可能拯救了某个人。有时候，我们看看我们家人或朋友，我们看不到他们有什么改变，并没有开始归向神，我们心里是多么的悲伤。实际情况就是这样，而我们却不能改变福音。神既呼出火与硫磺，神的仆人怎敢反对呢？仆人的任务是遵行主的命令。以前神从大灾难中拯救许多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很高兴，敞开大门。我知道，即使有人反对说，我看不见有许多的人得救，神只是拯救了余数，所以你认为神正在拯救许多的人是完全错误的。可是电子圣经团契立场坚定，神的子民立场坚定，说这是圣经说的。这是大灾难的时候，看看启示录七章，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许多人得救，是没有人能数过来的。我们不顾反驳的人，认为救恩之门是大开的，因为圣经坚持这种观点。我们知道，那时神拯救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我们可能看不见他们，我们可能数不过来。不论圣经真理是什么，你总会发现有人反对真理，批评真理。过去有人批评真理，现在也有人批评真理。我们中那些这么高兴的脚门大开的人，如今告诉人们天国的门关闭了，因为这个结论是来自同一部书《圣经》。圣经曾告诉我们，以前他拯救许多的人，现在圣经告诉我们，他结束了他的救恩计划。我们不是时候和日期的决定者，我们决定不了神何时拯救，也决定不了要拯救谁。这是神的救恩计划。我们只是卑微的仆人，做神吩咐我们的事，顺服神，遵行神的道，是我们的责任和本分。我们不敢阻拦神的旨意。我们要继续查考启示录十四章十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们查考到了这节经文的结尾了。上次我们看到，火与硫磺不是指实际的，而是属灵的意思。这是出自神的口，来自神的话语。审判日里，神的子民宣告神的话语，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带来了火与硫磺。圣经本身教导火与硫磺，因为这就是神的话语在审判日上的教训。接下来我们想要查考的是那些拜兽和兽像的罪人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们从启示录九章里知道，他们要受痛苦五个月。 这五个月是比喻审判日持续的时间，很可能将会持续1600天，指的是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受痛苦。我们明白圣经说的在羔羊面前指的是谁，因为主耶稣基督就是神的羔羊。圣经对此说得很清楚，有许多经节都提到他就是神的羔羊。例如我们回到启示录五章，圣经在启示录五章5到9节说，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不要哭，看哪，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我又看见宝座与四活物并长老之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这羔羊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里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四活物和24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这段经文讲得很清楚，羔羊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曾在创世之前将自己献上为祭。根据启示录13章8节，羔羊是在创世以前被杀的，他就是启示录5章里说的那位配得颂赞荣耀尊贵的，因为他拯救赎买了他的子民。羔羊就是救主，就如施洗约翰宣告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可是羔羊也是全地的审判官，神将审判的事交给羔羊，如今他坐在审判宝座上。圣经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里论到真信徒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就是说我们必须显露出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这件事正在发生，这也是主将他的子民在审判日留在地上的原因之一，这是为了显露我们是神的儿女，为了展示创世以前所发生的事。因为创世以前他替我们赎罪的时候，我们在他里面。启示录14章10节的后半部分说，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我们必须认真思想一下，神说圣天使是表示什么意思？我们知道译作天使的这个希腊词还可以准确地译成使者。我们来查考几节经文。第一处经文是《路加福音7章24节说， 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这节经文里，差来的人，在英王钦定本圣经里是使者这个单词，也就是启示录14章10节里译作天使的那个希腊词。路加福音7章24节接着说，约翰所差来的人既走了，耶稣就对众人讲论约翰说。约翰打发了他的两个门徒，或者使者，到耶稣那里问耶稣说，那将要来的就是你吗？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这些门徒是人，他们是先知约翰的追随者，也是约翰教训的追随者。然而这个希腊词和启示录14章10节里译作天使的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此外，圣经在路加福音9章51到52节里说，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便打发使者在他前头走。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要为他预备。主耶稣打发使者，这就是译作天使的那个希腊词，是指基督的子民或跟从基督的人。他们奉差遣去办某件事情，为此他们是他的使者。无论何时，神差遣他的子民去完成某件事情，他的子民就是在尽使者的职分。以前在救恩的日子期间，神曾差遣福音到普天下，这是神的一个天大的重托，要向全地传福音。所以神的子民就作为福音的使者出去传福音。约翰福音里，我们读到拿但业遇见主耶稣基督，但拿但业和耶稣说了一会儿话，就确信耶稣是弥赛亚。圣经在约翰福音1章49节到51节里说，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我们思想这节经文的时候，必须意识到，天使在人子身上上去下来，这种事情从没有发生过。因为新约里没有记载说神的子民亲眼目睹天使上去下来在基督身上。不，那种事情并没有发生，只有我们站在神拯救罪人的角度上去思考，才能明白主耶稣对拿但业所说的那番话的意思。主耶稣对拿但业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神在选民的一生中拯救了他以后，那个选民就立刻被迁到神爱子的国里，与基督耶稣一同坐在天上。 这就是神的使者上去表达的意思。不过这是借着救恩实现的，他本人什么地方也没去，他们只是听到了福音，神拯救了他们，可是外表上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他们还是各忙各的事。当然，救恩的果效最终在他们的生活中显明出来了，他们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在属灵上作为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下来是什么意思？过去神拯救一个人以后，那人就马上受神委派传扬神的道，成为福音的使者。以前拯救你的福音信息，你不可以私藏起来，而是必须向普天下传扬着福音，不管你怎么传也好。所以人得救以后，从属灵上说，他们就上去，可以说神马上差遣他们返回到世上，作为他道的使者，尽他的职分传福音，成就神的旨意。所以在这段经文里，神的使者是指真信徒，他们是神已拯救的人，受神的托付传扬神的道，这就是他们要传给别人的喜信，他们要传给家人、朋友，以及他们在世上遇见的人。我们查考启示录14章，知道这是说基督在审判中降临的时候。此外，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31到32节里也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这里说基督同着众天使降临，可能这里所说的天使就是指服役的天使。神过去确实创造出人们所熟知的天使。神在希伯来书一章里说，他们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的。这可能会是指他们吗？我们读到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我们一再读到与神同来的是谁呢？谁和他同来呢？是天使吗？我们查考启示录19讲，这里讲到基督是审判官。圣经在启示录19章11节里说，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是按着公义。接着启示录19章13到15节说，他穿着浸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辖管原文作木，并要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 这里指的是基督以及天上的众军，他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在前面19章8节里讲到基督的心腹时，神解释了谁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启示录19章8节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圣徒所行的义，英文翻译为圣徒的义。他们是圣徒，不是天使。那些仍然在天上的天使从未堕落犯罪，他们不需要为他们罪提供一个遮盖，因为他们从未犯罪。唯有罪人需要，神用基督的血洗净了他们的一切罪，赎买了他们，他们才得以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是圣徒的义，这是来自基督的公义。因为他经历施洗之火，偿还了他们的罪，洁净了他们一切罪。这些就是那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的，他要与众圣徒一同降临。因为经文说，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这也是犹大书一章14节所说的。亚当的七世孙以诺预言这些人说，看哪，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要在众人身上行审判。主带着他的千万圣者降临行审判，千万表示他所有信徒的完整。所以不论是我们在马太福音25章31节里读到的基督同着众天使降临，还是在启示录14章10节里所读到的神愤怒的杯递给恶人喝，他们在圣天使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圣天使只能是指神的子民。事实上，圣或圣洁的这个希腊词编号为40，这就是犹大书和别的地方里译作圣者或圣徒的那个希腊词。所以圣洁的和圣徒是同一个词，所以这些圣天使就是指圣徒，或者是圣徒使者，他们是神的子民。主耶稣基督带着他的千万圣者或圣徒，带着所有的选民降临。所以我们可以明白，为什么圣经说审判恶人是在圣天使和神面前进行的。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不论在什么地方施行审判，都是在他面前审判的。审判日里，神将他大多数的子民留在地上，仍然活着。这是绝大多数的子民，因为这就是神完成他救恩计划之前拯救的那许多的人，多的没人能数过来。他在整个历史上拯救的绝大多数人今天还活着。可能神从有史以来拯救了区区数百万人，然后他把最好的留到最后。世界人口规模在世界历史上首次急剧增加到数十亿的时候， 在大灾难的一时，拯救了数千万的人。神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拯救了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为此，现今活在地上的那些人，就是神选民的绝大多数。然而，这是指所有选民与基督一同降临行审判，因为神所有的选民都得救了，就允许神关闭天国的门，熄灭福音的光，结束他的救恩计划。所有选民都得救了，所以他们就成为神手里毁灭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的兵器。就如这里所说，恶人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是在圣天使面前。这使我们想起以前查考诗篇37篇时所读到的。这篇诗篇里有几节经文，不过我只读其中的一节。在圣天使面前，可以适用于这节经文。圣经在诗篇37篇34节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你必看见，这是神吩咐他的子民当等候耶和华。我们已得知，在大灾难过后的这些日子里，等候耶和华是十分重要的，也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圣经说，你们长存忍耐，就必保全灵魂。这段时期，神正严厉试验他的子民，神正向其他的人道出他的愤怒。我们必须等候主。神关闭天国的门的时候，我们看见了恶人被剪除了。剪除个人的这种行动和剪除以色列国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的行动完全一样。这是神采取的行动。由于神的击打，他关闭了那个属灵的门，剪除了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我们就是见证人。由于这些事情来自于神的话语，神在他大怒的日子里开启了有关神公义审判的信息。我们正用信心的眼睛看见这件事。我们正看见这件事。世上的恶人正在我们面前受审判，被剪除。我们要读启示录14章10-11节。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纯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前面我们查考了在圣天使面前或圣使者面前，而且我们看到神在诗篇37篇34节里说，你当等候耶和华，遵守他的道，他就抬举你， 使你承受地土。恶人被剪除的时候，你必看见。诗篇九十一篇七节也讲到，在圣天使或圣者面前，这层意思，只是表达的稍微有些不同。诗篇九十一篇七到八节说，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神是讲到他的选民，还提到千人扑倒和万人扑倒，表示未得救之人。千人和万人这个数目表示完整，这是指倒在神愤怒之下的一切未得救之人，他们在神的烈怒，然而这灾却不得临近你，你为亲眼观看，恶人担当自己的罪，看见恶人遭报。这就是神在启示录十四章十节里表示的意思。神愤怒的杯递给那些拜兽和兽像的人喝。谁拜兽呢？根据启示录十三章，就是所有那些名字没有记在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他们正扑倒在真信徒旁边和右边，扑倒在我们身边，因为我们的家庭成员、邻居、朋友、同事，以及那些藐视我们的人，正扑倒在我们身边。审判日里，在我们周围的恶人扑倒了，神关闭天国的门，就定死了他们的命运，保证了他们要永远的死去，遭受彻底的毁灭。当初，真信徒未曾被提，从这个世界接走，他们没有被除去，而是被隐藏起来了。就如神在以赛亚书二十六章二十节说，我的百姓啊，你们要进入内室，关上门，隐藏片时，等到愤怒过去。接着就讲到神刑罚世上的恶人，我们却隐藏在救恩里。就如圣经在哥罗西书三章三节所说，那节经文说明我们在神愤怒的日子是怎么被隐藏起来的？这是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赎罪的工作，他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护卫，是我们在神发烈怒的日子的藏身之处。那正是另一篇诗篇所讲的意思。诗篇九篇七到九节说，为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他已经为审判设摆他的宝座，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正直判断万民。耶和华又要给受欺压的人做高台，在患难的时候做高台。这里说的患难，就是指审判日这个患难。神是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我们能明白为什么他把我们留在了地上，教我们活在这段审判日里，活在这段延长的时期里。他这样做有几方面的旨意。 为了试验我们，为了显明我们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受过审判，为了将荣耀归给他自己，因为他使我们忍耐到底，当将荣耀归给磐石基督，我们就是建立在基督这个磐石上的。神必护卫他的子民，他必保证他们安全。他凭借已经赐给我们的救恩，做了我们的高台和避难所。我们将要忍耐到底，这是神保证的。神的选民不可能被火烧灭，这火却要洁净他们，如同金银被熬炼一般。神要叫他们惊火，直到神毁灭这个世界，创造新天新地的时候，将他们带入永恒。所有这些事情都是在圣使者面前和羔羊面前发生的。然后圣经在启示录14章11节说，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他受痛苦的烟，使我们联想到前面一段经文所讲的关于那些拜那兽的人。在启示录14章10节说，他要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当然，烟通常伴随着火与硫磺，火与硫磺代表神的愤怒，受痛苦的烟或者说火与硫磺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的时候。这样的语言在圣经里几处地方都可以找到。我们翻到以赛亚书34章，以赛亚书34章是主要论述审判日。我们在以赛亚书34章8节里读到，因耶和华有报仇之日，为西安的争辩有报应之年。很有意思的是，神讲到审判日的时候，用耶和华的报仇之日来形容，不过他还是使用了报应之年这个比喻，这跟神形容救恩的做法很相似。因为圣经称耶和华的恩年为神施行拯救的这段时期，也是指救恩的日子。基本上神使用同样的语言将救恩描写为之日或之年。在这两种情况下，救恩时期实际上却持续了数十个世纪。同样，他讲到审判之日或报应审判之年，神的审判临到众教会，是由撒摩耳记上里记载的。约柜被掳到非利士之地的那7个月所象征的，那代表整个大灾难时期。神的审判临到整个世界，则是由启示录9章里的5个月表示的。我们将这两段表示比喻意义的时期加起来，就等于12个月或整整1年的审判。然后圣经在以赛亚书34章9到10节里说，以东的河水要变为石油，尘埃要变为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石油，昼夜总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 永永远远无人经过。这是十分相似的语言。这段经文提到硫磺和烧着的石油，也就是火与硫磺。这段经文还说，烟气永远上腾，这是不是说刑罚恶人的时候，这人将要永永远远受苦呢？不，不是那个意思。因神的恩典，我们得知一个奇妙的真理，这个真理是他在大灾难期间，从神的家起手施行审判的时候显明给我们的。神揭开了以前神隐藏封闭直到末时的经节，显明了许多教训。其中一个教训就是神的审判是永远的毁灭。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灭亡或被灭绝或被剪除。所有这些说法都表示恶人的结局不会永永远远的受苦，一直持续下去。例如圣经在以赛亚书51章6节说，你们要向天举目，观看下地，因为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注意，神在这里所说的，他说，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我们对世界的毁灭是怎么理解的？以前神凭他的话创造世界，太阳、月亮、星辰和宇宙的时候，就创造了天地。他造出了包括人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受造物。神造人，为要叫他们治理全地和地上各样活物。我们知道人堕落犯罪，神就是败坏临到整个受造物，临到全地，地上的动物、植物，甚至宇宙。神不可能叫一个完美的地球由不完美有罪的管理，所以他叫败坏临到整个受造物。由于这个受造物是败坏的，我们就知道神将要毁灭这个受造物。神在彼得后书3章里讲到用火毁灭这个天地。我们是怎么理解毁灭这个天地和受造物的？我们认为神将会烧灭它，就如这里所说，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这个天地不会永永远远的被烧，火焰不会持续不断的一直熊熊燃烧，烟气也不会持续不断的一直滚滚上腾，它不会这样连续不断的被毁灭。你不会一直看到烈火永永远远的燃烧。从没有一位明白圣经的神学家这样思想过。我们明白神说他要毁灭这个天地，而且我们还明白他说毁灭这个天地的意思是什么，那就是这个天地要永远消失，他们被毁灭。天被完全毁灭，毁灭天地，用神的话就可以办到。他凭他的话 造出了这个天地，所以毁灭这个天地对于他来说算不上什么难事。神将会挪去这个天地，这些事物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我们在希伯来书12:26-29里读到，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单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地将要被震动，而且天也要被震动。他们将会消失，如烟云消散。然后神将会创造一个新天新地，是不能被震动的，或不能被挪去的。这就是彼得后书3章的语言，以及以赛亚书51:6里，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表示的意思。你很可能心想，是的，我们明白，但是这有那么重要吗？重要性在于神说过，天必像烟云消散，地必如衣服渐渐旧了之后，又接着说，其上的居民也要如此死亡。其上的居民，就是指居住在地上的人们，他们也将要如此死亡，正如神将要毁灭和挪去天地一样，他们将会消失，归于无有了。神将要如此毁灭罪人，主在圣经里许多地方都提到这个教训，例如圣经在约伯记20:4-9说，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敬前人的喜乐，不过转眼之间吗？他的尊荣虽达到天上，头虽顶到云中，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素来见他的人要说，他在哪里呢？他必飞去如梦，不再寻见，素被赶去如夜间的异象。亲眼见过他的必不再见他，他的本处也再见不着他。这段经文把对未得救之人的结局描写得多么恐怖啊！人本是从亘古到永远的永生神的形象创造的，最初人被创造出来是要活到永永远远的。要是亚当和夏娃顺服神，遵守神的诫命的话，他们就会活到永永远远。可是亚当和夏娃犯罪，招致了他们灵魂的毁坏，招致了人类的毁灭。自从那之后，人就处在神的愤怒之下，需要被灭绝。未得救之人死了以后，他们的意念也归于无有了， 他们就像兽灭亡一样。约伯说，他终必灭亡，像自己的粪一样。还将人的人生比作飞去如梦。我们若没有得救，人生就像一场梦。这场梦，做梦时好像很激动人心，很充实。可是，梦醒以后，一切就离你而去。有时候不管你费尽脑筋回想，你也记不得梦里发生的任何事情，这就像如梦飞去。这就是那些没有救主之人的生命，他们要么死亡，要么世界结束的那个时候总会来到，他们被灭绝，将永远不会被纪念了。此外，我们在诗篇104篇35节里读到，愿罪人从世上消灭，愿恶人归于无有。我的心哪，要称颂耶和华，你们要赞美耶和华。神是怎样向我们解释毁灭的？他怎样能向我们解释罪人经历他的愤怒被毁灭以后就归于无有呢？神说道，人要像自己的粪一样灭亡，或者讲到被剪除，讲到人被火烧灭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向我们解释毁灭的意思吗？当然，神解释得十分清楚，只是由于我们心里的软弱，不明白神的话语。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时间又到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 15328-9064